冀州侯苏护啊，听儿子苏全忠的建议，把楚侯虎的寨给劫了。这家打的，但见征云拢日月，杀气锁天关，天昏地暗，排兵月下，蒙前布阵，四十里火把齐举，八方里是乱七八糟啊！千条烈焰照貔貅，万道红泥拢卸寨，那家都烧烂套了。最后把这个楚侯虎打的是连败了好使李立，算是收住人马了。走到了四经多天，残兵败将也上来，后边也没人追了。崇侯虎这个小子他也开始琢磨开事了，心说我打这么些年仗没有这么惨的。再者说了，我是跟姬昌我们俩领旨一块来，这一小子跑哪去了？你跟我扯这套，你当我不明白吗？你准跟苏护是一头的，你就有意看我的哈哈笑啊，这是。哎，你等着呢，你等我要能活着回，你看这小子心里也没底啊，他这你等着我说我能活着回去，我参你一本。这个时候他长子宠英彪就看出来说，爹呀，到现在你还怨谁呀？咱现在这个情况你也看出来了，叫人打的拾不起个的了，叫人追的提鞋功夫都没有了。还成啥霸业，立啥功，小铺开业都开不了了，锐气全失。不如啊，咱们按兵不动。你虽然恨西伯姬昌，但是你还得催促他起兵前来接应，没有他咱还真玩不转。哎，崇侯虎心说那咋整，就这么办吧。熬到天亮收住人马，刚把人马收住，套套咚，炮响连声，把崇侯虎气的心说，高红现在不让随便乱放烟火炮仗了，怎么还有放的？你这回放它不是个污染环境的问题，这玩意儿太吓人了。刚搁马上坐稳的，扑通搁马脖子上，崇侯虎就出来去，怎么回事？这哪又放炮了？而且一边喊一边往前杀，崇侯虎下马受死。等宠侯虎有个地下，就宠英彪扶起来，心说爹你慢点，你可别这摔坏了。在爷儿俩举目定睛观瞧，见一员小将头戴束缚金冠，金抹两条雉鸡尾，胸前飘洒狐狸尾，大红袍，金锁甲，银河马，画杆方天戟，面满月，唇如涂朱，厉声大骂，宠侯虎，宠侯虎，我奉我父亲之命在此等候多时，还不下马。崇侯虎一听呀，奸则呀，你父子谋反，忤逆朝廷，杀害朝廷命官，伤了天子军马，罪业如山，那都得挫骨扬灰之罪呀。你还上不知救赎自罪，一夜之间还敢劫我营寨，到现在了。崇侯虎心说，欺负人杀人还不过头点地，我都这样了还搁这瞎活呢。谁呀？苏全忠啊。我可告诉你啊，天兵不定哪天就到，你们父子葬身之地都没有。来呀，谁给我把收拾喽！说话的磕巴了，黄元济搁后边拍马舞刀就上来了。苏全忠把话赶紧这么一抖，两马交锋，一场大战。这边一个带蟒出动，那边一个银龙翻身，乒嘡噼里啪啦叮，那还扯啥呀？苏全忠这么大能耐，跟这个黄元济打。正打着呢，孙子玉一看坏了，刚才扑下怎么回事？左肩这个骨劲儿，叫苏全忠给黄元济钻个眼儿。孙子玉一看不行，拍马晃五谷托天茶，茶盘子一响，哗啦啦啦啦啦啦，双战苏全忠啊！要说这个孙子宇啊，就是死催的。你说你还没有黄元济那两下，你上去支吧什么玩意儿？他驾马往前这么一冲，正赶上啊 是黄元济和苏全忠二马一错蹬，他想着两边夹攻，没想到苏全忠也够猛，架着错蹬这么一攻，双脚一夹进，坐下这一匹闪电追风驹，不管那时稀里了了一声爆叫，朝着孙子宇就干了。孙子宇这五谷托天，他还没等端利索，那意思咱们打你不得问问你是谁，我是谁，我干什么来怎么地，两马交锋，二马错蹬，还错啥蹬，我跟你错啥呀，你错过这个机会脑袋就错没了。苏全忠把这个方天画戟这么一捅，喷，这一招啊叫凤凰单展之，这一下子，这一展翅就把这个孙子宇啊，也不能说是脑袋给砍下去，反斜肩带背吧，咔嚓的一下子，练脑袋带半了肩膀都给炫下，哭通一下死尸栽倒。你说这扯不扯，上连一个照面都没走就人给撂那儿了。黄元济心说，你说你来干啥呢，你说你这个死尸，你这个无主的战马可是不不愣愣的，还害我的事。本来想的挺好，那想的跟实际他两码事儿啊。这苏全忠把孙子宇也给斩了。这边呢，一拨马他不跟黄元济打呀，他要抓崇侯虎还有崇英彪啊。崇侯虎都吓蒙圈了，北的哪南的哪都不知道了。崇英彪一看，哎呀，这家是奔我爹下绝情，那能行？他把马往前一提，挡住苏全忠。苏全忠一看还有没有，变了一个一个挺费事，一起都来吧，抖擞精神，好像那下山虎出海龙似的。崇侯虎一看，我也别搁边闲着了，把手中三挺砍山刀，反正这是攥着有点费劲，虽然费劲他也算是一分力量，是三个打一个啊，四匹战马就杀成一个钉子形。苏全忠心说，这不行，打时间长了我非吃亏不可，虽然我这条方天画戟行前就后行左就右，但是忙活这仨你要说不费劲那是编瞎话。那崇英彪也挺厉害，黄元济虽然说左膀扇受伤了，但是那也是行军大元帅，唯一说有点这仨功夫最次的吧，那就崇侯虎。苏全忠心说，倒霉敢倒霉就是你了。想这样，苏全忠卖了一个破绽，他这戟挺往前这么一递的时候，也不是没坐稳也不怎么的，在马上就晃了一下。本来啊是条崇侯虎的这个前心，但是他这个大戟往前这么一呲了，藏了一下，把前面崇侯虎的眼心甲给剥了掉了。我的娘，可把崇侯虎吓坏心，说这个戟再往里偏半寸，我这个心就没了，那前后就透了，反倒凉快，那也不行啊。崇侯虎这么一惊，把马这么一拨，他就闪出去了。他这边往外这么一拨马，这边就出了个空缺。崇英彪一看，啊，他爹受伤了，他心里这么一着忙，手中兵刃呢，就不知道往哪比划了。苏全忠一看，我要的就是这招，啪的一下子把掌中方天画戟这么一涮，刚才扎崇侯虎是假的，这边一个懒龙大翻身，啪，挂定风声啊，照着崇英彪的前心扎了，那才真的，这人要给捅上啊，恨不能这一下捅八个窟窿。那崇英彪也就仗着年轻，大叫了一声，不好，说个不好，这好字还没等落地下呢，咔嚓了一下就把这个左边肩膀啊三重铠甲愣给扎透了。这一下好悬，反正咱们就得说点艺术夸张的话，就这一杵好悬没把崇英彪搁马上给杵地下去，血透征袍啊。后边黄元济想搀他一把还挺费劲，本来自己这个左膀扇就受着伤了，你说腾出手了，这哎呦还要架他。 后边战将一看得了，也别管君子战哪个叫小人战，干脆咱们互堆吧。这边往前一互堆，先把崇侯虎让过去，再把崇英彪架下来，再把黄元济也保着走。反正啊，苏全忠本想搁后边要追，又想说追了自己单枪匹马只打一个一冲一撞还行，要说真时间长了怕吃亏，干脆别追了。收拢人马回城，这个时候天就大亮了，两边来报。苏护说怎么样，长子苏全忠说呀，这个事儿行，爹就一个事儿，我在武冈镇这么埋伏，反正是没抓着崇侯虎，打他个七零八落，我给他八个胆儿，借他十六个他也不敢出来了。苏护说好，这就对了，儿啊，给你记下一功，你安歇去吧。他这边安歇了，那崇侯虎可咋整呢？崇侯虎上老火了，父子带伤跑了一宿，打了一天败仗，好不容易说天要亮似不亮的时候，还叫这苏全忠给劫了这么一阵，带出五万人马，反正能收拾个四千来人。嗯，而且这四千来人连一个囫囵个说一点伤没受的都没有。这时候崇侯虎是真服了，哎，没话了，还说啥呀？这黄元济还说呢，啊，君侯没事，胜败君家常事，不值一提。把崇侯虎气的心说，滚你奶奶个孙子，还胜败君家常事呢？我就没打过胜仗，这净打败仗，倒是很有毅力啊，屡战屡败，屡败屡战。这怎么整呢？只能写一道文书往西岐去，速速催兵。你得让姬昌来，姬昌不来，这事儿可办不了了。写吧，这封信也写出去了。崇侯虎心里也明白，心说儿啊，还有这些大将，你们不明白，那姬昌那家比狐狸都鬼，那家是象牙筷子手，横草不过的。他为啥按兵不动了？就瞅我的哈哈笑呢。我这回给他写信呢，等于小名就叫求他。这个信刚写出去，崇侯虎也不知道心说能来不能来，虽然是求啊，这个面也就不能要了。为什么？死要面子活受罪，这个罪可遭不起。正搁着琢磨呢，就听探马雷报说前边大队人马而来，崇侯虎吓得就一激了，心说我的妈，怎么回事？这怎么还飙上？是怎么的？跟我死磕呀，这是还不放手了。不说魂飞三千里，破散九云霄也差多少，赶快把马抓过来。上马之后，马往东，脑袋往西看，只要是冀州的人马是秣马就跑啊，这个形就跟那个百米赛跑起跑那个时候一样一样的。哎呀，那个丢人现世那个劲儿就甭说了。可是仔细一看呢，这一哨人马来的时候，前头有两杆门旗，门旗开处见一员大将，面如锅底，海一下是一部赤须红胡子，两道苍眉，这俩眼睛和铜铃似的，头戴九云烈焰飞兽冠，身穿锁子连环甲，外罩紫征袍，腰横白玉带，跨骑火眼金睛兽，手里边啊是两把战金的板斧。谁呀？这家可了不起，你就看这个相，甭打高一般胆小的就能把苦胆给吐出来啊，都敢夏侯杰了。这人是谁呀？正是崇侯虎的亲兄弟，这家叫崇黑虎，官拜曹州侯。你别看这俩是亲兄弟，这崇黑虎可比崇侯虎要强得多。他对他哥哥办这个事儿也是十分不赞成，奈何是一个娘成脚踩肩膀，那也没法说啥。 侄子哥哥这儿打了败仗了，甭管说从亲情啊，从什么的，也得来看看。崇侯虎一看兄弟来，喝这家洋巴了，哎我天哪，下马下马下马下马，这回行了，这回行了。他知道啊，兄弟有能耐啊，扎好营寨，请崇黑虎进帐，到这儿坐下。侯虎就说，兄弟你可来了，把我吓得这是跟你说呀，五官的挪位，心肝脾胃肾都不在原来地方待着了。崇黑虎说，兄长我知道，我知道你兵败，所以特来助阵，没想到搁这儿怎么碰上了。崇英彪啊也谢叔父啊，说多谢您前来助阵呢。崇黑虎说，行了哥哥侄儿啊，别说了，我既来了就和咱们都合兵了，往冀州去，我自有办法。这个时候简断接说，两家兵马合的一块，崇黑虎可没带多少人，就3000飞虎军，后边呢还有20000多人马后续往上续。到冀州城下安营下寨，曹州人马在前面是呐喊叫战。这个时候冀州探马飞报苏护说，现在有曹州的侯崇黑虎兵临城下，请侯爷定夺。苏护你看他打宠侯虎的时候，那这耀武扬威，一听说谁来，宠黑虎来了，跟泄气皮球似的，当时就没词儿了，脑袋当时就耷拉下来了，捏呆呆半晌无言。怎么回事？他知道自己手下这帮武将有一个算一个，有俩算俩，反正啊给宠黑虎送去就一个羊也赶俩羊也放，都得让人收拾的驴驴呱呱的。因为崇黑虎特意的厉害，而且不单厉害，这家还会点歪门邪道，可能是据说受过明仙传授，会点法术，谁也不行。苏护说完了，这回算彻底凉快。各位啊，要实不行，咱们一人给一人发根绳，隔着吧，隔着拴上得了，咱就出去吧，也别让人费事了，还争取个宽大处理。大伙儿不明就里，心说怎么回事，苏侯爷这怎么判若两人，怎么跟双打茄子是蔫儿了。他长子苏全忠这么一听，爹啊您这可不对，虽然说咱是兵微将寡，但是也没有这么打仗，一听来了就自己就出，倒是怎么那么遵守纪律，可是那也太丢人了，小名你也叫冀州侯啊，您不嫌丢人？苏全忠心说，我还嫌丢人呢，兵来将挡水来土掩，这么一个宠黑虎怎么的，他碰不得呀，咱连宠侯虎都不怕，宠黑虎咱有啥可怕的呢？苏护一听，你待着你的吧，打两个胜仗怎么就把你嘚瑟成这个样呢？宠黑虎不单本事惊人，而且你知道吗，他曾经遇见过一人，咱也不知道是仙人呢是妖精啊是什么玩意儿，曾经传授他一身道术，据说在破万军中取上将首级，就跟搁兜里掏东西似的，那叫探囊取物，不可轻视，你可别搅怎么地。苏全忠一听，哎爹啊，你这话说的我就不爱听，你怎么光长他人志气，灭咱自个儿的威风呢？我就说这么句话，孩儿我此去要不生擒崇黑虎，我就不回来见您，你看怎么样？苏护说，你好听点话让我省点心就不行吗？怎么非去不可呀，还带往上送死的？苏全忠说，爹你别说那个，我现在又不去，咱们冀州没有一个敢出战的，你说对不？要是没有敢出战的传扬出去，我这个脸我愣可这条命不要，我不能受这苛去。苏护老头我没说哪点都好，就是这刚火上来绷不住劲，他一听儿子这么说他也生气，心说你小子知道个什么东西，要不高让你侄子侄子说这个盐打怎么咸，酱打怎么酸，让你吃点亏也行。儿啊，虽然你是亲儿我是亲爹，但是你非要去，我要说横八了竖挡，咱们营下这些众将都看着你， 是不是？要是不让你去肯定是不行，但是你给我听好了，你要去，你要打败了我绝对不得怪罪你，因为这玩意儿就天生地长，能耐大小强求不了。但是你这个命要混丢了，脑袋要是真混没了，你可别赖爹呀。苏全忠说，你别说那个，这就走。苏全忠翻身上马，开城放炮，一马当先呢，高叫了一声，单叫崇黑虎大话，他们拦旗，赶快报给了崇黑虎，说二千岁，外头有苏护之子苏全忠讨战，单叫你。崇黑虎心说好，来得好啊，他不来这个事儿，我还不知道怎么办呢。那位说这个崇黑虎干嘛来的，一者呀是给自己哥哥解围，二来呀是来救护冀州。崇黑虎那是实打实的大好人，告诉左右备马备坐骑，翻身上马来的军前，苏全忠那家在两军阵前正跑马，一马趟翻，尘土飞扬。这不崇侯虎坐的那会儿倒是笑而言，你看崇侯虎长得挺像，面如锅底，黑中透亮，亮中透明，长一部红胡子，还白眉毛，头戴飞龙九云烈焰冠，那就长得模样，那是胆小的能吓死，那眼睛跟铜铃似的，要说那个鼻子上拴个环都能耕地。但是呢，这个人一眼就能看出来是个忠良之辈。他在马上啊，这么一拱手，全忠贤侄，来来来，近前搭话。苏全忠一看崇黑虎出来，心说怎么的？近前搭话，我怕你呀、啊，来就来，哼，是金子是铜，拿出来看看；是骡子是马，拉出来练练，我还不吃你这套。他往前一带马，他打打打打打，吁！崇黑虎，怎么的？领人马到我冀州城前，意欲何为啊？难道一说你想走崇侯虎的老路不成？